啊，也是在大学里面所发生的事。是在哪个大学呢？是在这个 Duke University 啊 ，Duke University 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学校，啊，也是这被称作是南方的这个常青藤学校。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是在商学院里面，商学院而且是研究生院里面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商学院也是非常有名，为什么它在全美国是排名第十二名？而且呢，是为了将来呢，为了美国这个商业界。供这个工业界呢专门培养这个领袖型的人物的啊，可是大家听说过在这个学校里面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呢？那是三十几个人，也是三十几个人啊，三十几个人这个是作弊啊，三十几个人作弊，是这个 MBA 学生，我们叫什么呢？叫这个商业管理学的这个硕士啊，这个 MBA 学士这个学生呢这个作弊，严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啊，有九个人呢因为这个作弊太严重了，给学校这个除名了啊，除名了。那有这个十五个人呢是停学一年，那这一门课呢就算他不及格啊，很严重的十五名。那还有另外九名呢是说这门课呢就不算数了，叫 failed， 必须要重修。那还有一名呢大概是最轻的呢，说这次的作业呢就不算数啊，不算数。你也许想说，哎呀，这些都是这个 MBA 的学生嘛，大概他们就是二十出头这样的人，做这些事情可能也难免。可是这些人不是二十出头人，他们是多少岁呢？平均统计起来是二十九岁，是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三十而立的人了啊，这些是三十而立的人。那么他们平均的工作经验呢，都已经有六年在公司里面这个工作。按理说呢是成熟之人，也是呢能分辨对错，而且呢是有判断力的人啊，这些人是这样的人。而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又是在怎么样的情况发生呢？如果大家还记得几年前的时候，有个叫 Enron 的这个公司，中文翻译叫什么呢？就叫 Enron， 也叫 Enron， 或者呢另外一个公司叫 Worldcom 啊，这两个公司都是非常这个因为这个丑闻啊，是非常变得非常的这个著名了。那他们都是在当时呢，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曾经世界上最大的破产的公司，一个是 Enron， 一个是 Worldcom。在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在这个商业学院里面，专门有一门课叫商业道德，叫 Business Ethics 啊 ，Business Ethics，Business Ethics 这样的成为必修课时候还发生的事情。用学校这个官方的语言说什么呢？那个学校的，我记得是一位这个教务长说呢，说 those are the people they still don't get it， 说 those are the people who still don't get it。洛克大学这边有一位的教授，因为这件事情呢，他也出来讲几句话。他讲什么话呢？他说，其实不要看这个 Duke 大学上个礼拜所报道的这件事情，如果你看在美国学校里面，就说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假如说你是做个调查，说有多少人曾经作弊过呢？那比百分比能猜准多少呢？56%啊，56%，这是 MBA。那你说这个工程的好不好呢？工程的能猜出来是多少呢？差不太远，54%。那如果你想学法律的，应该是蛮不错嘛，能差多少呢？法律的有45%。那你想这些人哈，这些人都是上这个 MBA 学校，在学校里面的都是在这个40几%，you know， 50%的这个作弊的这种的情形，那你就知道是相当严重。这位教授他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他说在现在这种社会分，就是按照这个结论，按照这个结果论成败，就是 result oriented 这种社会呢，按结果论成败的这种社会呢，如何达到结果不重啊，如何达到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就达到那个结果。How to achieve it is not important. All important is you achieve it. 这就是现在社会的风气。那是这样的风气，那你想呢？如果这些在 Duke 大学里面这些作弊的这些人，将来他们出来了，我们都担心说，也许呢，我们不要到这样的公司里面去工作，为什么呢？也许呢，工作就没有了。过几年，这些人如果要出来的话。或者呢，更糟糕的是，你的退休金也没掉了，因为 Enron 跟 Worldcom 就是这样，他们退休金都被这个 wipe out 掉，完全就泡汤了啊，完全就泡汤了。虽然你说上个礼拜所报道的这件事情 跟在 Virginia Tech 就是在这个弗吉尼亚这个理工大学所报道的事情看上去好像不太一样，一个是凶杀案，一个是作弊案，不过他们都有共同之处。那共同之处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远离神的缘故，而是远离神的缘故，人需要回到神的面前，这个国家呢也要需要回到圣经啊，需要回到圣经的教导上面，回到神的道路上面。那我相信呢，只有回到神的面前，那只有坚定的信仰呢，才能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我想大家可以想象，假如说人能活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话，那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和谐的社会？那这个社会呢，也是一个诚实的社会，是一个有诚实社会风气这样的一个社会。所以呢，上个礼拜我讲过圣灵的果子啊，三方面的啊，圣灵果三方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另外呢是忍耐、恩慈、良善。那我们在开始读神的话语之前，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当我们活在这样的社会中间的时候，当基督的价值观在这个国家已经慢慢被人抛弃的时候，当有许多的人已经开始迷惑的时候 confused 的时候，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因为我们能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软弱的，可是求主你的圣灵特别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明白主你的话语，也能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愿我们都有这样一颗不仅有听到也有行道的能力。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祈求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圣灵的果子呢，是忍耐、恩慈、良善啊。忍耐是这个圣灵的果子的第四个方面啊，第四个方面。忍耐这个词呢，如果你看这个英文呢，有两种的翻译。如果你看比较早一点的这个版本呢，它叫 long suffering 啊 ，King James Version 是叫 long suffering。那现在比较近代的一些翻译本呢，像 NIV 的翻译本呢，研读本呢，国际研读本呢，它就把它翻成呢叫做 patience。我觉得这两个翻译呢都很好，虽然我们中文就是一个翻译叫忍耐啊，这两个翻译都是很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呢是表现在跟这个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时候呢应当有的态度，那另外呢一个呢是表示说表现人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应当有的怎么样的一个性情。所以我说两种翻译都很好，而且呢都很全面，那正好呢把忍耐这个词全部的含义呢都包括在里面了。那我们就先一个一个来看。这第一种的翻译呢是讲 patience， 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忍耐呢就是 patience。这个 patience 呢指呢一种在这个原来这个希腊文里面呢它指的是一种的耐力。你说这种耐力是要到什么程度的耐力呢？那我这个去查了下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典里，他说是一种形容一种自我约束的这个力量。这种自我约束的力量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当一个人被激怒的时候呢，他仍然能平静安稳而不动怒。在激怒的时候呢，他能平静安稳而且呢不动怒。那另外呢，就是当他受到别人恶待的时候呢，他有能力也有机会去反击报复呢，可是他呢采取了不反击也不报复的这样的行为啊，这个就叫做这个忍耐。如果用比较简单的话说呢，就是在别人惹动自己怒气的时候呢仍然不动怒，在别人惹动你怒气的时候呢仍然不动怒，在别人加害于你自己的时候呢仍然不谋还击也不报复啊，这个就是忍耐。这个就是忍耐啊！你会问说，怎么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呢？怎么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呢？按人的堕落啊，按堕落人的本性呢， 按我们自己堕落人的这个性情呢，我想你我都做不到的啊，你我都是做不到的。可是呢，新约，所以呢，就在这个新约中呢，保罗就特别啊，保罗就是特别，而且在新约中呢，你看到这个忍耐呢，就特别先用是在神的身上，特别来形容神啊，神身上的这种的忍耐，是说神他约束自己的怒气，神约束他自己的怒气，不将罪有应得的罪人呢，立刻就毁灭了，不将罪有应得的人，他立刻就毁灭了，这是忍耐啊，这是忍耐。忍耐的目的呢是什么呢？那就是要让人悔改。忍耐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悔改。如果我们想一想啊，我们想一想，耶稣他在被捕的时候，耶稣为我们受难的时候，耶稣在被捕的时候，在被审的时候，在被侮辱的时候，被讥笑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他说什么呢？那耶稣他说了一句说，父啊，他们所做的赦免他们，因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这是什么呢？那这就是神的忍耐，神的忍耐，神约束他的怒气，不将那罪有应得的人呢立刻毁灭啊！这是神的忍耐，这是神对我们的饶恕。耶稣那是最好的榜样。如果我们再看，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呢，那就是呢，神对极力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极力迫害教会的扫罗啊，这位扫罗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加拉太书，后来写了加拉太书的这个5:22里面讲的忍耐的那位保罗啊，那位保罗。那神对他的宽容，对他的忍耐是怎么样的呢？那么耶稣在大光中对他说什么呢？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说呢，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我想也正是神他体现了这样的忍耐，保罗呢因这样的感化呢，他就得救了，以至于保罗能用当时人，我想就是今天的人也很难接受的这个忍耐的这个字呢，放在这个加拉太书的5:22这面告诉我们，要活出那圣灵的果子，那种忍耐的特性，好，忍耐的特性。所以说基督徒如果能活出这种忍耐呢，那是因为是基于神他是这样对我们有这样的忍耐的基础，这是我们能活出忍耐的基础，因为神他就是这样忍耐了我们，也是构成了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能忍耐别人的基础啊，这个是忍耐。所以呢，保罗他会在5:22把这个忍耐放在那里，同样呢，他在哥罗西书的1:10-11我们要一同来看啊，哥罗西书的这个1:10-11啊，这边我们翻到了，我们一同来读这句，这也是保罗他所写的，在哥罗西书1:10-11，我们找到了，我们来啊，我们一同来读，就从第十节开始来，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边呢特别告诉我们啊，特别告诉我们是得以在各样的上这个力上加力，然后呢是叫我们凡事呢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忍耐宽容不容易，要不然保罗为什么在这边说要神给我们力量，然后呢在我们的各样的上呢还要力上加力呢？是不容易的事情，忍耐宽容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一件的事情。所以呢需要神加添给我们力量来帮助我们。我想人在我们在经常讲到这个忍耐的时候呢，有两个这个错觉啊，有两种的错误。一个是什么呢？讲到这个忍耐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别人有很大的忍耐能力啊， 如果要讲到这个品格品质的话，我们总希望别人有更大的更好的这个忍耐力。我想我们在家里面做夫妻的呢，总是做先生的想说也许太太多忍耐一点就更好了，做太太的呢总是想如果先生能多忍耐一点就好了。我们在公司里面呢觉得说呢，如果我的那位同事我的老板呢他能多忍耐一点好了，可是圣经上却不这么告诉我们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忍耐呢是我们首先应当更多的，不是期待别人更多的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经常我们可能有错觉感的，就是我们常常以为呢我们自己是很有耐心啊，我们常常以为很有耐心，包括我自己在内，以为自己是很有耐心，可是呢等到一遇到这个挑战的时候呢，就真相就暴露出来了，真相就暴露出来了。所以这个有忍耐的人应当是什么样的人呢？有忍耐的人，有耐心的人呢，应当是像在雅各书啊，雅各书所说的1:19说是说呢，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然后呢慢慢的动怒啊，慢慢的动，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是一个有忍耐的人应当有的，有忍耐的人应当。可是你知道有些人呢对这句圣经啊并不是很以为然的啊，什么叫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呢？有些人说呢，其实我动怒，我发怒，我发脾气啊，其实我也不久，发脾气就这么一瞬间就过去了，一句话就出去了啊。你知道在这个在这个很比较在这个十几不是十几年，在这个在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在美国的布道家啊，他叫 Billy Sunday 啊 ，Billy Sunday， 他是在这个20世纪初大概是美国最有名的这个布道家之一。所以当时有一位这个信主的姊妹呢，啊，她脾气也是不好，所以呢，他就问这个 Billy Sunday 啊，他就问他，他说呢，他说我的脾气啊虽然不好，可是你知道我发脾气啊永远不会超过1分钟啊，他说我发脾气永远不会超过1分钟。如果在很多人看来，如果发脾气不会超过1分钟，我想是还是蛮好的了。可是你知道这个菲利山德对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知道手枪里面也有炸药，不过呢那个炸药爆炸的时候也就1秒钟，可是呢那你看手枪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啊，手上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所以即使是我们脾气不好，就那么短短的脾气，可是呢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呢那是很大很大的脾气是人生来就具有的，可能好多时候呢是我们还没有信主前，我们生活了这么多年就养成了我们这种的习性，养成了我们这种的脾气。如果我们放任自己的脾气的话，如果我们放任自己脾气，我们的脾气没有受到这个约束，没有受到控制的时候呢，那很可能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啊，甚至呢毁灭了正常的人际关系，就是英文所说叫 destructive 啊，这是 destructive anger， 脾气能损坏人际关系。可是呢一个受控制的脾气，虽然我们有脾气，可是一个受控制的脾气呢却是能成为你的财富。这就是英文里面所说的，西方人所说的说 anger under control is an asset， 他说 anger under control is an asset， 一个所受控制的这个脾气呢那是你的财富。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能建立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那这个呢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财富啊，是真正一个财富，是控制受约束的脾气啊，受约束的脾气。这是讲消极的方面，约束控制我们的脾气，就是讲的忍耐。可是呢还有一个积极的方面，那积极的方面是什么呢？啊 Billy Graham 曾经对这个脾气，这个忍耐，在这个积极的方面呢他这么说，我读给大家听。那 Billy Graham 他怎么说呢？他说忍耐是一颗慈爱柔和的心所发出的光辉啊，他说这个忍耐呢是一颗慈爱柔和的心所发出的光辉，他与周遭人他与周遭人相处的时候呢常以仁爱恩慈相待，即便在指出别人的错误的时候呢也满有恩典跟仁慈，而不会一味的批评 按照许多人说呢，当这个人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呢，他既有同情心，也有这个理解心，叫 sympathy and apathy 啊 ，sympathy and apathy。那这个是呢，忍耐积极的这一方面，忍耐积极的这一方面，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我们应当控制我们的脾气啊，应当控制我们的脾气，这是忍耐的一方面。那忍耐的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long suffering， 是跟这个 suffering 有关的啊，跟 suffering 有关的啊。这个 long suffering 呢，啊，这个时候不是讲针对人了，而是更多的呢是讲这个对这个事情啊，事情，那种在这个困难的环境中不气馁、不放弃，并且呢坚定的鼓起勇气向前行的人，那这是什么呢？这是忍耐，这是圣经中所说的 long suffering。啊 ，long suffering， 甚至如果我们在中国的教会看到，在这个今天这个时代，愿意为主受苦，那么也是呢 long suffering， 也是忍耐啊，也是忍耐。所以圣经呢，在这种情形呢，我觉得新约圣这个新译本的圣经，那就翻的就比较好，不把它再翻成这个忍耐了，把它翻成什么呢？叫坚忍，就是这个坚忍不拔的这个坚忍啊，那是非常好的翻译，告诉我们呢，在患难中，在困难中，在苦难中呢，应有的这种态度啊，应有的这种态度就是不气馁、不放弃，而且呢，勇敢的向前进。我想呢，啊、只有把这个啊这个词呢，就这个词的意思搞清楚的时候呢，啊、我们才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不容易闹出这个笑话。你知道吧？以前啊，之前有这样的故事说，有一位这个两位这个弟兄呢，在一起这个祷告。那有一位弟兄呢，他的脾气不太好啊，脾气不太好，所以就跟另外一位弟兄说说啊，某某弟兄啊，我的脾气是不太好，我也知道我的脾气不太好啊，所以呢，能不能请你为我祷告，就是为我的脾气祷告，让我有个好的脾气。就啊，这位弟兄马上就好好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所以这位弟兄就祷告的时候呢，开始主啊，真是要感谢你，感谢你让这位弟兄看到他的脾气不好。啊，他也愿意改，所以呢，求主呢，你帮助他，然后呢，就继续祷告下去了，说求主你也让这个患难临到他，啊，患难临到他，因为他真是要这个，啊，要改这个改他这个脾气。结果这位这个弟兄听完了以后呢，下来祷告完了以后，他说我没叫你为我受患难祷告啊，你怎么说让这个患难临到我呢？那这位弟兄说，我说你记不记得在这个罗马书啊，罗马书中五章这个三节是怎么说呢？他说患难生忍耐啊，患难生忍耐，然后呢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羞耻啊，他就这么下来了。原来你发现呢，在罗马书那个地方讲的患难生忍耐，那不是讲脾气的忍耐，患难生坚忍，就是那种坚忍不拔的意志，那这个是这个意思啊。原来这边讲的不是讲脾气，而是讲的坚忍的这种的意志。那在圣经中呢，有许许多多啊，圣经中有许许多多讲到是圣经中的伟人呢，他们在各样的环境中，在困境中，在患难中，他们就是这么坚忍下来，就这么坚持下来的。如果你看这个挪亚，那挪亚在当时的人，在当时那个时候呢，他是被人取笑的，他造一个方舟啊，被人取笑，也是被人讥笑。可是他就是在被人取笑、被人讥笑的那个环境中呢，他向人传道了120年。这个是呢，挪亚。而且呢，他不仅仅是在建造方舟的时候他有忍耐，就是当洪水来了以后呢，他还是在方舟里面有这样的忍耐呢，等这个洪水退去。那这是挪亚。这是挪亚。约伯，如果你看约伯，他在这个一连串的啊，一连串他自己都不能理解的，在他自己看来都是没有理由的这样的打击下呢，在这种病痛中呢，他还是忍耐到底。最后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从前我分文有你，就是分文有耶和华，只听别人说，如今我亲眼看见你。他的属灵的眼睛打开，他看见神的真实，他看见神的可靠。那这是约伯，这是约伯。亚伯拉罕呢，他在这个忍耐的中间呢，他等候神，结果呢终于得到神所赐给他的儿子以撒。 如果我们看大卫的，他虽然受了撒母耳的膏油呢，可是呢他自己呢却不肯用他自己的手呢来与扫罗来争夺这个王位啊，他仍然是忍耐等候，他甚至被逼迫在这旷野里面这个流离啊，在旷野里面逃跑，等到神的时候到的时候呢，他才坐上了这以色列国的王位。这是大卫的忍耐，大卫的忍耐。那这些呢都是坚忍啊，这些都是坚忍，就是像在这个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另外一处呢，另外一处，这是在雅各书，我们刚雅各书，我们要不要翻到雅各书，我们一同来读，这在雅各书的这个一章啊，在这个一章第二到第三节这边所写的，雅各书的一章第二到第三节。如果我们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雅各书的啊，雅各书的一章的第二、第三节，这边讲的忍耐呢，就是这个坚忍啊，就是这个坚忍。因为讲到是在百般的试炼中，来，我们一起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因为救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毫无缺欠，这边讲的救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就是救生坚忍，坚忍也当成功，也当成功。在这种环境中呢，坚忍的这个价值呢，啊，坚忍的价值呢，就是在能忍耐到底，啊，忍耐到底，而不是只忍耐一半，是忍耐到底。那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些圣经的伟人，他们都是坚忍。忍耐到底啊，这个是在圣经中这边所告诉我们的。我想对于今天生活在这个世代的我们的弟兄姊妹呢，我想神对我们的心意呢也是一样的，我们应当忍耐啊，应当忍耐。也许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也许在我们的家庭中，也许在我们孩子，特别是我们孩子有这个病痛的时候，在这种病痛中，而且不仅仅是一两天的病痛，而是这么长期的病痛中呢，我想我深深的相信，假如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得罪神，受神管教的地方，各种的困难，各种的患难，各种的病痛，假如不是神的管教的话呢，我想神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呢，就是要我们学会坚忍到底，让我们学会在我们的身上结出那圣灵的果子，就是忍耐这个特征，就是坚忍到底。这个是神在我们家中，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孩子中，借着这样的事情来帮助我们成长，结出这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那就是那个忍耐的特征啊。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忍耐，忍耐。那么在圣灵的果子中还有一个这个特征，就是讲的第五个特征啊，第五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恩慈啊，恩慈。什么是恩慈呢？啊，这个恩慈这个字啊，如果你去看这个希腊文的话，它原来有的意思呢就是仁慈，一种亲切，一种温柔，一种和蔼，一种温和慈祥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恩慈就是这个啊，恩慈就是仁慈、亲切，然后呢，温柔、和蔼、温和、慈祥这样的意思啊。这些如果你看上去呢，其实都是神对人、神待人的法则啊，神待人的法则。特别是讲到神的这个仁慈，讲到神的这个仁慈，就是这个恩慈里面的第一个哈，讲到仁慈，这个仁慈的属性。真是神待人的啊，神待人的这个法则，他仁慈里面呢就包含了忍耐跟宽容，仁慈里面包含了忍耐跟宽容。神他是长久的忍耐，就表现在神对我们的仁慈上面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这是一个犹太人非常喜欢的故事啊，非常喜欢的故事。那是讲的什么呢？讲的是在这个亚伯拉罕他生活的时代呢，有一天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就接待了一位这个年老的从远方来这个过路的这个客人，年老的这个远方来的过路这个客人。 当天这个晚上，当这个客人住下来的时候，亚伯罕因为他信耶和华，所以信神呢，他就邀请这位老人跟他一同来祷告。晚上的时候，可是这位老人呢，他因为是信这个火神啊，信火神，所以呢就拒绝跟这个亚伯罕一起祷告。他拒绝跟亚伯罕一起祷告，所以亚伯罕一怒之下呢，就把他从晚上就把他赶出家去了，就把他赶出去了啊。那位老人他就不能住在亚伯罕家里面了。所以后来这个晚上的时候，这个神呢就在这个异象中呢向这个亚伯罕显现啊，亚伯罕显现，他说什么呢？神说，我已经忍耐这位人，已经忍耐了70年了，难道你都不能忍耐他一夜吗？他说，我已经忍耐了他70年了，难道你不能忍耐他一夜吗？那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神对人的恩慈，特别表现在神对人的恩慈就是宽容跟忍耐上面啊。这个是神对我们的恩慈。神他不仅仅对我们宽容，不仅仅对我们忍耐，而且呢他对我们这些啊，对我们这些罪人呢是有一种那种的恩慈的那种的行动，那种温柔的行动。如果你看福音书的话，还记不记得在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记载呢，有一位这个妇女，她在这个行淫的时候被抓到啊，被抓到，结果就带到这个耶稣啊，带到这个耶稣面前了。那么犹太公会里面的呢，就说要用石头把他给打死，因为这是一位行淫的妇人。可是你知道耶稣怎么对这位妇人说呢？啊，耶稣对他说是什么呢？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啊，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耶稣对那些知道自己罪孽深重的人，特别是罪孽深重，像妓女啊，像这个税吏啊，当时的税吏啊，那么耶稣对他们的态度呢，那是非常的温柔，也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啊慈祥的，慈祥的。如果你还记得另外一处，有位叫这个撒该的啊，一个叫撒该的这位税吏，当他想那天想看这个耶稣，耶稣到这耶利哥城的时候，他想看耶稣，可是因为个子太矮，所以他就爬到这个树上去看看这个耶稣要从底下经过。知道耶稣对他怎么说的呢？耶稣对他怎么说呢？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了。啊，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所以神对我们这样的啊，这样的这个有这样得罪他的人，对我们这样的污秽的这样的罪人，神对我们就是这种，一个是长久很久的忍耐，另外一个呢是对我们有一种那种温柔，一种的那种的啊仁慈。那这个呢是讲到的，这个是圣经里面保罗所说的恩慈啊，恩慈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没有信主耶稣的人，那我们自己都得要想一想说，神对我们这样恒久忍耐，是这样的恩慈，有这样的温柔跟恩慈，那我们自己应当有怎么样的回应呢？我想这个是每一个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还没有认识的神的人应当凡自我反省的地方啊。这个是啊，这个是忍耐。所以呢恩慈是神恩待人的法则啊，恩待人的法则。那这个恩，既然神是这样的恩待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当然神也期待每一个属他的人呢也能活出这样恩慈的，这样恩慈的这样的一个性格来，这样的一个属性来啊。有人以为呢这个温柔啊，有人以为是温和，一种和蔼呢是一种懦弱的表现，有人以为是一个懦弱的表现，可是呢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啊。为什么呢？如果你看在美国这个历史上，一位非常有名的总统就是这个林肯啊，林肯是美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总统啊。他有名是什么出名呢？那是因为他温柔，而且呢谦逊的缘故。林肯是一个非常温柔非常谦逊的这个人，可是没有人说他是一个懦弱的人，因为呢在林肯的身上呢，他有一个耿直刚强的性格，又加上呢他有这种温柔慈祥的性情呢， 使他在历史上是大有作为，在后来呢也被后人所纪念。那这个呢是恩慈啊，这个是恩慈，温柔不是懦弱啊，温柔不是懦弱。那么恩慈对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来说呢，也就是表现在对别人呢不是严厉的啊，不是这种用这种凶狠的口气，不是用严厉的口气啊，不是用这个苛求的口气呢啊对待别人，特别是呢还没有信主的人啊，我们不能用这种严厉的或者呢是苛刻的这种态度呢来对待别人。那有一位这个牧者啊，有一位牧者他是这么说，他是这么说的，我想这是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警醒。他怎么说呢？他说有人因为鄙视罪恶，他说因为有人呢鄙视罪恶呢，很可能会对罪人呢表现出苛刻无情，因为对罪恶的鄙视，所以呢对这个罪人呢有种苛刻无情的这个这种的表示。有人呢因为对这个就是这个深爱这个公义啊，也许有些人因为他深爱公义呢，以至于呢对这个不义的人呢就毫无同情之心啊。这个呢是他所说的，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每个人都反省的，也是提醒我们的。特别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特别是在传福音的时候，传福音呢不在于我们的口才有多好，甚至可以说呢不在于你讲章准备的多全面，而在于什么呢？而在于如果你缺乏了温柔，缺乏了慈爱，缺乏了这种和蔼的心呢，那你是没有办法带领不同的人或者很多的人来归向耶稣的。那这个是我们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应当有的一种慈爱、温柔、和蔼的心来向别人传福音，向别人传福音。我想这不仅仅是对还没有信的朋友是这样，那对我们自己已经信主的家人，我们在家中的人呢，我们也应当要那种亲切、那种和蔼、那种慈祥来相对待。那这个呢就是加拉太书的5:22讲到这个圣灵的果子，那个恩慈啊，恩慈的那个特征啊，特征就是我们在所有的人呢应当有一种的亲切，应当有一种的和蔼，一种的温柔，一种的慈祥来对待所有的人。那所有的人，那我们当讲完这个忍耐，讲完这个恩慈的时候呢，那接下来讲到这个良善啊，这个良善，良善这个词呢在英文里面翻成 goodness 啊 goodness。 如果您看这个当时这个保罗书那个时候所用的这个希腊文呢啊，这个字呢啊，这个字呢它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它讲的是啊，讲一个人他的内心啊，一个人他的内心因为被这个善所引导呢去达到那个至善的这个境界，有点像中国的儒家所谓讲的诚信的境界，讲的这个诚信的境界啊，就是一个人因中被善所引导，所以呢就需要想达到一个那种至善的这种的境界，这就是讲的这个良善啊，讲的良善啊。这个呢在希腊文化中它是道德跟伦理呢它是最高的标准，可是呢这个 goodness 呢，这个良善呢在圣经中呢却不是这个意思啊，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你知道良善是什么呢？良善是在圣经中特别用来形容神的属性啊，这个词是特别用来形容这个神的属性。假如说我们翻到这个诗篇的86篇第五章，那里怎么说呢？这个诗篇的86篇的第五章呢，这边说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啊。这边特别讲是呢，这边讲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这边英文翻呢，英文翻说 You are forgiving and good， 英文翻是 You are forgiving and good， 可是中文呢却翻得更好，翻的是什么呢？本为良善， 本为良善，本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原来有的意思，本质这个意思讲说本质本性，所以中文翻得更好的是什么呢？因为他说呢，神的本质，神的属性，神的本性里面呢就是良善的，讲的是神的这个 attribute 啊，神的这个 attribute 就讲神是良善的，因为良善呢是神所特有的啊，神所特有的良善，它是一种慈爱，也是一种仁爱，并且呢愿意超过公平跟公义来造就别人。说这个良善呢，它是一种仁爱，一种慈爱，它愿意超过公平跟公义来对别人有益处。这讲的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按照这个神对这个罪的这个公义的这个公义的这个标准呢，那我们早该灭亡的啊，我们是早该灭亡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按照神公义的标准呢，我们是早该灭亡的。可是神他对我们的爱在哪里呢？那他对我们的仁爱，他对我们的慈爱，就是超出了神公义的标准呢，赐下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按照神的公平，按照神的公义呢，我们是早该灭亡的，早就灭亡了。可是神他对我们的慈爱仁爱呢，就是差派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那在这里呢，就是表明了神的良善，表明了神的良善。所以这种的良善呢，不是这种所谓的道德，也不是这种这个伦理的标准，那这是什么呢？这是耶稣所说的。所以耶稣他在这个四福音书记载一句话，他说除了神一位之外没有良善的。耶稣说除了神一位之外没有良善的。那如果你再听保罗怎么说呢？保罗他是一位严谨的法利赛人，律法他都遵守了，我想如果他活在今天的话，那他是一个最最标准的遵守法律、遵守道德的人的。可是你看保罗怎么说呢？保罗他在七章十八节，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那个良善就是这个。保罗说，就是像他这样一位，假如说他活在今天的话呢，他说在他里面，在他的肉体中呢，没有良善。没有良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圣经中所说的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所说的良善呢，那源头呢是来自于神，那是神他的良善，神他的良善啊，这就是讲的良善。也许我们中间有许多从国内来的啊，大家可能对雷锋比较熟悉啊，如果对雷锋比较熟悉，我们很多人这个受雷锋的影响，包括我自己在内那是影响是蛮大的。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啊，在学校看到这个同学啊，这个把这个损坏公物呢，我自己会掉泪的哈哈。我自己很记得很清楚，一次就是看到一个同学进来把门这么梆一脚踢过去，门上一个坑，我觉得好像就踢在我家的门上一样的，我流泪。但是那个时候就在这个学校中，就是讲学雷锋，所以雷锋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很大。一般的人认为呢，那雷锋真是一个好人哈、雷锋是一个好人。有些人甚至讲说，雷锋呢，他是一个良善的人雷锋是个良善的人。那你真问说，雷锋是一个好人吗？雷锋是一个良善的人吗？我最近读到这个范学德他写的一篇文章，特别讲这个雷锋啊，讲的雷锋。不过我想呢，他所点到的呢，那真是这个一针见血啊，一针见血。那他说雷锋是什么样的人呢？没有错，雷锋他做了许许多多助人为乐的事情。那我想呢，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是不是？你看照片上也有，这个事迹上也记载了。可是你问他，雷锋做这些好事，做助人为乐的动机是什么呢？哦，你不看则罢， 那么一看呢，那就不得了了。我读给大家听，这是雷锋他的一个座右铭啊。什么叫雷锋的座右铭呢？就是写在桌子上，你天天都是一眼看过去，天天来提醒你的，这叫座右铭啊，天天提醒他的座右铭。那雷锋写的什么样的座右铭呢？那雷锋他是写的是座右铭，说对同志，就是我们的这个战友了，对这个同志呢，要像春天般的温暖，非常好。好，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可是呢，对这个阶级敌人呢，那要像这个，如果大家还记得是像寒冬般的严酷无情，寒冬般的严酷无情啊，那是天天提醒他的事情啊，天天提醒他的事情。原来雷锋他助人为乐是大有条件的。雷锋他做好事，他助人为乐是大有条件的，他的爱心呢也是大打折扣的。假如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人一天他碰到了雷锋，是一个非常老这个非常年长的这个妇女啊，从也是刚刚从这个劳改这个地方回来的，然后呢就碰到了雷锋在路上。假如说他碰到了雷锋在路上啊，劳改回来，他告诉雷锋说呢，你知道吗，我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啊，以前呢就是因为乱说话呢被打上了这个右派，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让我到这个农场去劳改了这么多年，终于放出来了。所以呢我今天有一些事情，你能不能帮助我一下呢？你想想看，雷锋他会不会啊，会不会这个扶他一把呢？你想想看，雷锋会不会送他一程呢？如果你想想看，雷锋会不会对这样的一位右派给他一杯热水呢？啊，再想说雷锋对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是有笑容呢，还是这个横叫做什么横眉冷对呢？那我想很可能是后者的啊，很可能是后者的。你知道，在这个雷锋这个时代啊，雷锋这个时代有首这个非常流行的歌曲啊，就是那首歌曲叫《唱支山歌给党听》。叫唱支山歌给党听，那个是可能是雷锋他写的，这样唱支山歌给党听。那说什么呢？他说呢，我把党来比母亲，哈哈，他说唱支山歌给党听，所以我把党来比母亲。然后还有一句话，接下来一句话呢，那句话说什么呢？他说夺过鞭子揍敌人，他说夺过鞭子揍敌人。这个揍字是这个北方话，北方的用词，就是讲的什么呢？就是那个狠狠打，好，就是那个往死里打的那种意思，就是夺过鞭子揍敌人。那你想，假如说这个雷锋有一天他有这样的机会，他真是夺过鞭子了，那你想雷锋他会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对于这个阶级敌人，他会怎么样的一个有怎么样的一个行动呢？我想大家都可以想象，好，我想大概都可以想象。所以呢，你知道助人为乐，像雷锋这样的一个助人为乐的人，可是为什么他的心中对另外一些人有这样的仇恨呢？你会想为什么是这样呢？那原来呢，原来雷锋他是一个心中受了扭曲的人啊，雷锋他是一个心里面受了扭曲的人，他是在那个时代的产物，他是一个阶级分明的人。那同时呢，他也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啊，利用的工具。所以说雷锋呢，我们读完圣灵的果子的时候，知道仁爱、喜乐、和平、良善、恩慈、信实、温柔、节制，当这些啊，这些这个圣灵的果子，你就知道原来雷锋不是一个好人，雷锋呢也不是一个良善的人。那雷锋呢，他是一个心中被扭曲的，跟我跟你一样，曾经一样，都是一个心中受了扭曲被罪污染的罪人。那这个呢是我们所看到的。可是圣经中讲的这个良善呢，却不仅仅是告诉我们说去做好事。圣经中的良善不仅仅说去做好事，圣经中的良善告诉我们呢，告诉我们要像神，不仅仅是做好事，说要像神。怎么样像神呢？像神有仁爱，那种像神有那种无条件的爱，能去行出那种无条件的爱。那像神呢是恩慈啊，就是有忍耐， 有仁慈，有和蔼，有温和。那这告诉我们的良善呢，要向神，就是这样的向神。那借着行善呢，能表明神的属性。那借着行善呢，能流露出我们内心的那种圣灵的果子的那种的特征。那也借着行善呢，引导人来归向真神。那这个是基督徒行善。所以呢，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呢，我们良善的有这个良善，有这个良善这种特征，这种特质的人呢，那我们应当把这个恩慈付诸行动。所以有人就说，什么是良善呢？什么是 goodness 呢？ goodness is active kindness。 他说这个 goodness is active kindness， 就说这个良善呢是有行动的恩慈，就是前面那个的恩慈，良善是有行动的恩慈。这也是保罗他在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上，保罗他在这段经文上，在帖撒罗尼加后书，我读给大家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读给大家听，在帖撒罗尼后书一章十一节这边所说的，说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门招的恩，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所做成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基督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这边讲呢，讲我们这些已经信他的人是什么呢？所羡慕的良善，就是所羡慕那个神的良善。另外呢，因信心呢所做成的功夫，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这种羡慕的良善呢，应当是付出行动的啊，应当是付出行动的。所以在这边呢，良善跟行动呢，应当是平衡的啊，应当是平衡的啊。不久在这个以前啊，在这个以前呢，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以前曾经有这样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这个讲的是什么呢？讲是在这个中国这个南方啊，在中国南方啊，我们在南方人都知道有这个梯田啊，这个梯田。所以等到这个干旱来的时候呢，如果你有这个梯田的话，有些人总是把这个溪水啊引到自己的这个田里面去啊，引到田里面去。有的地方比较难引到田里面去，你必须要踩那个脚那个踏水车呢，或者你要把水呢挑到你这个田里面去。这在南方种这个梯田是很辛苦的。所以有一位这个弟兄呢，他在这边有个梯田，所以到这干旱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水啊就是挑到他自己的田里面去，然后呢就浇下去浇下去。可是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看见呢居然他的这个梯田的旁边有个破口，那个水呢全部的流到他底下那个邻居他的那个田里面去了这位这个弟兄呢非常的就是说心里面不痛快，那么想着要忍耐啊，忍耐，那么就算了吧。那么第二天还是同样的，这个挑了这个水呢，把自己的田呢这个浇满了。可是等到这个第二天早上再起来一看的时候呢，这个水呢又给放光了啊，又流到这个底下这个他这个邻居的田里面去了。结果就这么三四次都是这样，结果他真是忍耐不住了啊，忍耐不住了。所以他就跟他旁边的这位这个弟兄他说，我曾经试着忍耐不去报复他啊，我试着忍耐不去报复他，但这样做对吗？说这样做对吗？我感谢主呢，旁边有两位好弟兄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说，我们如果仅仅做这个对的事情啊，那真是太可怜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应当这个超过或做的比更对、更比对更多的事情。这如果我们只做对的事情，忍耐不去计较，那太可怜了。应当是做比对更多的事情啊！这位弟兄听了也非常受这个启发。所以他自己怎么做了呢？他晚上的时候呢，首先啊，是早上的时候，不是晚上的时候，是早上的时候，首先挑水把他 neighbor 的田先给浇满了，浇完了。 然后下午的时候呢再挑水呢到他自己的田那边去浇。那这是什么呢？这是做的比对更多。这个是神的仁慈。我们刚刚讲神的仁慈什么呢？是那种的慈爱，是那种的恩慈，是超出公平，超出公义，做出对别人有益处的事情。那这个呢就叫做仁慈。他在这件事上做出了公平公义所要求的，先把 neighbor 的这个浇完，然后再为他自己的田浇。那这是什么呢？那这就是这里讲的良善。那我们做基督徒呢应当是追求在这样的良善啊，这样的良善。如果我们参加到这个 Newark 这边参加这个 Soup Kitchen 就是吃饭堂，你说我们去那边做难道就仅仅的去行善吗？难道就是在那边分一些饭菜去让这些人吃饱吗？那更重要的一个不是只去行善，而是呢到那边呢练就我们一个向神啊，向神那种良善的这种的性情。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去支持在 Newark 那边的这个师范堂 Soup Kitchen。 那是因为在这种的环境中呢能让我们来看到我们应当如何做才能向神的那种良善的性情跟特质啊。这个呢是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假如说我们看到这个良善啊，你会说呢我是不是就能要想做就能做得出来呢？你会发现这样良善的事情，就像我们刚才所举的那位弟兄呢，你真是要想按照自己的心里面的这种感动，只是因为良善的缘故呢，你是不一定能做得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良善这种特征呢它并不是单独存在的。我们说不是单独存在呢，因为呢在圣灵的果子里面有九个特质，像我们前面讲到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啊，信实、温柔、节制。因为这些特质呢它都是不能分隔的，所以我们看到要有这些圣灵的果这些特质呢不是一个方面单独一个方面，或者说我没有仁爱却有良善的，这是不可能的。没有恩慈有良善，这也是不可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我们所能做的这些事情，我们所有的这个圣灵的果子这种特质呢啊，不是这种不是靠着所谓的宗教，不是靠着教条形成的。有的时候人家问说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那你认为是怎么样呢？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呢？有的时候有人会跟你说不都是做好事情吗？不都是这个与人为善吗？可是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宗教跟教条所讲的是什么呢？宗教跟教条所看的就是所看重的就是一个叫包装啊，包装最基本的讲包装。什么是包装呢？假如说我们没有这个认清这个基督的信仰呢，可能我们到教会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的，就是包装，就是在教会一个样，在社会一个样，在家里一个样啊，就是这种包装啊，这种包装。那么宗教或者教条呢就让人给包装起来，这是一个包装。比这个包装更好的进一步的是什么呢？那宗教跟这个教条呢能让人模仿，包装是里面一点都没有改变。那模仿是什么呢？我就想看到别人有什么好的样子呢，我就是尽力来模仿。比如说要忍耐呢，那我就忍耐忍耐忍耐，可是心中的这个怨恨呢没有除去，就是忍耐忍耐忍耐，到有一天的时候呢忍耐不住了呢就爆发出来了。那这个呢是模仿。那么宗教跟这个教条那更进一步，也许呢比这个包装比这个模仿更好的一步是什么呢？就叫改良啊，这改良。什么是改良呢？就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用孔孟之道来改良我们的生命。我们觉得说我们不好，可是想借着道德伦理来改良，可是我们看到几千年来啊，中国的历史就看到这种改良也是没有用的。那基督的信仰不同的在哪里呢？啊， 基督信仰不同就是在于我们不用包装，也不用模仿，也不用改良，而是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得着一个与创造宇宙万物那位主宰相连的那种的生命。那就是刚才满军弟兄带我们读过的，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里面，耶稣特别告诉我们的。那耶稣他怎么说呢？耶稣用当时一个非常非常形象的比喻，这个比喻呢是所有的犹太人，因为他们爱吃葡萄，也喜欢葡萄，也种葡萄，所以所有的犹太人他一听他就能明白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对跟随他的门徒呢，他是怎么说的？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然后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能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耶稣用了一个在当时在他身边的人听了立刻就能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葡萄树，葡萄树的枝子只有在葡萄树上才能结果子。这边讲的这个藏在呢，也许我们不要理解错了啊，理解错了，也许看到那个字藏在，是不是有时在有时不在，在的时间比不在的时间更多，所以叫藏在呢？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个语态上说是一种这种连续不断的意思，那个藏是连续不断的意思。如果你要结果子的话呢，就是要连续不断的，是一定要在这个枝子呢一定要在这个葡萄上才能结果子的意思。那么结果子呢是生命成熟开始的标志，没有成熟的不能结果子，只有结果子呢才能成熟，是成熟的标志。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像葡萄树一样的结果子，那秘诀在哪里呢？那秘诀就在我里面，就是在耶稣里面。所以我们要结果子，结出圣灵的果子，要怎么样呢？秘诀就是在耶稣里面，在耶稣里面。在耶稣里面指的是什么呢？我想在耶稣里面指的主要是指的三件事情。一个是说在心态上，在他里面。什么叫在心态上在他里面呢？那也就是顺服圣灵啊，顺服圣灵的引导在他里面。那另外一个呢，在时间上呢，应当在他里面。我们应当在他里面呢，应当是花时间，愿意花时间。我们知道成长结果子要花时间，修剪也要花时间。所以呢，在他里面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不仅仅是顺服，而且呢愿意花时间。那在他里面呢，在行动上，那行动上呢告诉我们呢，应当读经，应当祷告，应当照神的话去做。那么这个呢就是耶稣所讲的在他里面。我们在心态上，在行动上，在时间上，在他里面。当我们有这三种啊，就三种，在心态上，在行动上，在时间上，都在他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自然的能结出这圣灵的果子。当这个圣灵的果子在流露出来的时候呢，是一种自然的流露，而不是那种被强逼的那种强硬的，好像是非常不自然的流露，而是一种自然的流露。那这种自然的流露呢，就是神他的美善，神他的性情，也就是神的属性。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圣经能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的美善，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因为在我们的心中根本没有良善可言。虽然我们还是这样，可是你却爱我们，让我们成为有盼望的人，赐我们新的生命，又让我们新的生命以你的生命来连接。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借着顺服，借着读经，借着祷告，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我们的生命可以与你连接在一起。我们不仅能得到仁爱、喜乐、和平的特征，我们还能活出忍耐、 恩慈良善的性情。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求主你特别来帮助我们，那我们立定心志做主你所喜悦的人，也在这个社区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人看见你的荣耀，也能让人来归向你。我们将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阿们。